听众朋友，国际劳工组织从周一开始在其总部日内瓦召开年度大会，来自187个成员国的57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为期两周的大会。今年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100周年。国际劳工组织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协议成立的组织中唯一的一个延续至今的国际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是一个由政府、雇主和劳工代表组成的三方组织，其主要宗旨是促进充分就业和劳资合作，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国际劳工组织庆祝100周年大庆的年度会议是否会达成一些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如何才能够进一步的保护劳工的权益？国际劳工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在劳工待遇上备受谴责中国政府进行互动？我们根据来自各方的报道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信息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根据法新社发自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现场的报道，今年劳工组织的年度会议将通过两项重要的协议，其一是有关企业职工受到性骚扰的协议，其二是如何应对因为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所可能带来的新的挑战。法新社就此评论说，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已经百岁高龄，但却依然与时俱进，试图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在开幕式上所表示的那样，科技创新、人口结构变化、气候变化、全球化等多重因素正给全球工作领域带来该组织成立至今最为深刻的变革。其次，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高级代表将先后出席会议，他们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美洲、哥伦比亚、非洲的赤道几内亚等国政府的代表。不过，据国际劳工组织介绍，中国政府并未计划专门派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谴责当今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疯狂的阶段，因为它越来越只为少数人服务，倘若不立即采取措施保护民众的利益，那么危机就很可能导致战争，导致民主制度的瓦解。马克龙呼吁在八月底举行的七强峰会上讨论在2030年之前设立全球社会保障制度，设立一个社会与环境基金会。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发表演讲，默克尔讲话则重点强调发展多边主义，面对当前的多边主义危机必须寻求妥协与折中。法德两国领导人的演讲体现了各自对社会以及多边外交危机的担忧，他们的担忧显然远远超出了国际劳工组织当初成立时保护劳工权益的初衷。必须指出的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欧盟，劳工组建工会等基本的权利一般都受到保障，而这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却并未如此。虽然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55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48年通过的有关保护劳工工会权的公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数十个国家并没有遵守上述协议。国际劳工组织特别列出了24个国家的名单。在日内瓦举行的大会期间，劳工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将与这上述24个国家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些国家中包括柬埔寨、阿富汗、利比亚、菲律宾以及阿根廷等等。今年国际劳工组织的谴责的主要目标是土耳其。2016年土耳其发生政变之后，该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该国的工会组织也备受政府的严厉打击。土耳其政府必须就此向劳工组织做出解释，倘若安卡拉想效仿委内瑞拉或者津巴布韦过去那样拒绝合作，那么国际劳工组织将组建特别委员会，专门对土耳其政府打压工会事件展开调查。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政府在保障劳工权益以及组建独立工会等问题上长期以来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谴责，但这24个国家中却并不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并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上述公约。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同中国一样，也同样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结社自由公约。不过尽管如此，组建工会自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石，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即使没有批准合约，其成员国也同样有义务 务遵守上述原则。估计工会联盟多年来已经向国际劳工组织递交了多份对中国政府的投诉。据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向本台介绍，国际劳工组织的自由结社委员会有权利要求其成员国遵守结社自由。不过，同联合国的其他组织一样，国际劳工组织并没有任何可能强迫其成员国遵守结社自由原则。值得强调的是，最近十多年来，结社自由、保护职工权益等条款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议的内容组成。欧盟今年三月在与韩国签署自贸协议时，就敦促首尔签署国际劳工组织的四项最基本的公约，其中就包括有关结社自由的公约。下一步要看的是，倘若首尔拒绝合作，欧盟将对此作何反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百年大会与中国，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